中的弃而成，你的宝座从太初就立定，你的权柄直到永远。今天是你所定的圣日，你再次召集我们来到这里，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远离世上的一切的心思，那些杂念，让不讨你喜悦的意念，让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是单单的全部的放下，我们只以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你。求你主你的灵运行在这里，充满在我们每人的心里面，充满在我们每这会场的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单单的朝向你。我们特别将今天我们要传讲你的话语的传道人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中。主啊，求你大能的恩召召抹他的口，他的心，他的灵，让他不是依靠自己的口才与智慧，而是单单的靠着你的话语，靠着你的智慧，把你的生命的活水从他的这里涌出，浇灌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也让他所传讲的每一句话都能带着圣灵的能力，能扎心人，能安慰人，能造就人，能归正我们。我们也为今天在会场的安全向你献上祈求，求主你的天使天君你的灵亲自的保守我们会场的安全，保守我们线上网络的通畅。真的求主你的天你的灵在我们的四周设立的防火墙，让撒旦的搅扰不能侵蚀到这里。是吧，我们也在这里，我们再次的宣召，我们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你的，我们这里场地，我们的心都是属你的，求你亲自在这里去做主，在做王，愿我们的心单单的归向你，愿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开始的时间从开始直到结束，我们的心都是在你里面得到滋润，愿你的话语建造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去把荣耀归给你。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依靠神，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主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
当我们抬头仰望星空，俯视山川，便知这世界上有一位至高的创造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慈爱永不改变，他是风暴中的避难所，是黑暗里的真光，是永恒不变的磐石。全体起立，让我们以全新的敬畏和感恩来唱这首赞美诗，愿你崇高。
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事上大穹苍。 藏。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达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达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达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达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事上达穹苍。
十字架不只是救赎的记号，更是我们门徒生命的印记。愿我们的软弱成为你能力的管道，愿我们的生命成为十字架的注解。诗歌《十字架的传达者》。
我是极微小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更极期待盼望，不再羞愧，放胆传扬主的十字架。我人后往何处去，只要是为了主，我愿意传扬那十字架。我愿背起十字架，将基督馨香之气传扬到世界各地。如今不论生或死，都是为了主荣耀。无论生或死，我属于主。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的盼望，在我里面有主活着。我是极微小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羞愧，反胆传扬主的十字架。无论我往何处去，只要是为了主，我愿意传扬那十字架。我愿背起十字架，将基督馨香之气传扬到世界各地。如今不论生或死，都是为了主荣耀。无论生或死，我属于主。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的盼望，在我里面有主活着。我是极微小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羞愧，放胆传扬 扬主的十字架，我的爱，我的十字架。
好，我们安静自己的心。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此时此刻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因忙碌而冷淡的心，饶恕言语的急躁，暗中的埋怨，洗涤一切不蒙你喜悦的意念。主啊，求你催活我们枯干的灵，融化刚硬的心肠，使沉睡的耳朵听见你的声音。
Amen.
让疲惫的脚中重新为福音而奔跑。
Amen.
主啊，求你挪去我们眼中的梁木，拆毁自我中心的宝座，使基督真正成为教会的元首，生命的君王。
Amen.
求你开启这敬拜的时刻，愿圣灵的风吹遍会堂，让每一句歌词不再是唇齿的震动，而是心灵的祭物。
Amen.
让每一次的祷告不是仪式的重复，而是与你深交。
Amen.
让每一段的正道不是知识的传递，而是生命的反转。
Amen.
主啊，求你破除一切搅扰人心的谎言，分裂肢体的灵，消灭火热的谎言。
Amen.
天父啊，求你涂抹你的仆人，赐讲道的口，弹琴的手，领诗的声音，都充满了从天而来的能力。愿这敬拜如殿中生香临到你的面前，愿你的荣耀如大光照亮这地。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
们。
好，我们一起诵读使徒行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坐。
好，感谢主，请弟兄姐妹们打开圣经，翻到圣经的旧约《生命记》第一章，第一章的6-7节、19节、33节。都翻到了吗？好，翻到以后我们就一起齐声，我们来诵读的4节经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尼巴嫩山，又到幼发拉底大河。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黎巴。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隐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感谢主，神的话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孙姐，她证道的题目是让神管理我们的生命。
好，弟兄姊妹，主的平安。大概至少有半年没见大家了。 感谢主，这半年期间对于我来说经历了太多太多，可以说有天崩地裂的时候，有丰富多彩，有彷徨无措。所以这半年我从也去了很多的地方，也去了很多的地方，去了南方，去了北方，甚至于还去了北京，都是因为各种原因。但是在这半年多的经历当中，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什么是经历神的管理。本来这次刚回来，六月份刚回来，然后七月份开始在本地的南京的一些施工要开始了。在南京本地施工开始的第一堂是在你们这儿讲到，所以也特别的感恩。在这之前确实有点疲乏，我曾经也是想偷懒讲一篇曾经讲过的道，但是有很多的感动充斥着我的心灵，因此我就预备了今天所讲的这篇道，让神管理我们的生命。我想我们常常在说神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渴望神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也知道神管理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的生命究竟如何被神管理，在这个管理当中我们又会经历什么，我们能不能回应神的管理？我想今天从我个人的经历和当年以色列百姓神是如何的带领和引领他们，我们来看神是如何的来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主啊，你不仅你用你的十字架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救赎了我们，主啊，而且你还盼望我们这一个你所赐给我们的死而复活的新生命得以在你的里面健康的稳步的成长成熟，直到能够完全的彰显你的荣耀。主啊，因此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成长，主啊，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我们常常是落在软弱失败当中，我们常常落在迷惘惊慌失措当中。主啊，真是感谢你，你不但拣选救赎了我们，你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主啊，你把我们牵到你爱子的国度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在爱子的国度里，那是神的国。主啊，你是君王，你是我们的主宰，你是掌管我们一切的。所以如何活出神国子民的样式，就是要接受你的管理，让你来管理我们，让你来不断地引领我们，朝着你的旨意，朝着你的心意，所让你的你所喜悦的地方。主啊，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的脚步，那就是一条十字架的路。主啊，在这条路上面，你让我们经历许许多多的环境，正是借着这些环境不断地在搅动我们的生命，你使我们的生命在成长在进步。谢谢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啊，巴不得今天圣灵在这里做工，向我说话，向弟兄姊妹说话。主啊，透过我这软弱不堪的器皿，将你的话语释放给所有在这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主啊，听到的不是人的声音，而是你自己的声音。谢谢主，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神，大家谢谢大家为我的眼睛祷告。白内障手术，可能有人知道，可能有人不知道，而且也更不知道我的白内障手术是经历了何等的一场，我把它称为神给我的礼物。白内障手术按说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在我周围的人都做了手术，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从来没有为我的手术而担忧过，也从来没有为手术而有什么，我觉得没有问题，一定会成功。而且呢，紧跟着我是2月10号做的手术，因为5月、6月在外地的试工是去年就安排的，而且必须要去，是不能缺席的，因为那是学生们6月份毕业，5月份要给他们讲最后的这个课，必须要完成。所以说我就2月10号就做了第一只眼睛， 二月紧跟着两个星期以后做了第二只眼睛的手术。结果呢，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做了以后，我是很乖的，我觉得是病人你就乖乖的听医生的话，所以我那一个月的时间绝不上电脑，所有的事工我都跟同工们都请假了，所有在这边讲到全部停止。而且我在外地的事工的预备，一个是我已经预备好了，另外一个我想把它放在最后再熟悉一下就行了，不上电脑，尽量的不看手机，用电话来打。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很乖，不接触油烟，我的表妹来陪我给我做饭烧菜。结果呢，我的眼睛隔一个星期检查，隔半个月检查，一个月检查，两个月检查，三个月检查，视力越来越差，不但没有好，而且视力越来越差。然后呢，到最后的那一次，在我要出发之前，那是三个月了，我去检查，那个主任医生他告诉我他没办法，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后来我就问他，那到底那你预估我的眼睛视力的恢复提高大概什么时候？他当时他就有点可能我不知道，他的脾气可能就这样，我怎么知道呢？这句话就让我堵得我很难受，我一声不吭我就离开了。我想医生不知道 no，病人会知道吗？病人更不知道了，你给我开刀的医生你都不知道我的问题，那我病人我该如何知道呢？所以那时候一种沮丧，一种无力就充斥在我的心头。那时候我的视力已经到了是0.3左右了，几乎就是非常的那个糟糕，各种的不适等等，就是不舒服没有关系，就是视力不能恢复，而且在朝下降的趋势在走，这让我有一点惊慌失措。然后我记得那天我离开医院，一个人朝着地铁站走去，在那一路上面我在想，医生不知道，我更不知道。我突然想到，所以神知道，我有神知道，所以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说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但是我相信你会知道，你让我在这当中。这个时候我说为什么，我说其实如果不是因着五月份的事工，我不会那么急着在这个时间做这个手术，我可能会拖后一点，但是因为那时候妈妈刚走没多久，但是呢，为着五月份的事工，我必须要很紧急的春节一过赶紧做这个手术。后来就在这个时候心里面有一个声音，为什么不是我？后来我就跟，因为我当时跟神说，怎么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医生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说很奇怪，不应该这个样。我说当时神就给我一个声音，为什么不是你？就是因为我们常常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是我？就我那么倒霉吗？所有的人开刀，在我的周围开刀的人没有一个是不好的结果，就我是这么一个结果。但是神说为什么不是你？我突然一下子我就明白了，刚刚在不久之前我曾经教导我的学生们，那些同工们，我要让他们，当我们的生命，因为我是在讲灵命造就的课，当我们的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为什么是我而转变成为什么不是我。这是在表明我们的信心在成长，在成熟，为什么不是我呢？后来我就一下子我就很释然了，而且我一下子我就想到那个经历，我在后面我在想，我突然我就想到什么是爱主，什么是爱主，什么是回应神的答案。我就想到，我就立刻就感觉到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极其美好的一个礼物，他是要在试验我的生命，在挑战我的生命，并且在搅动我的生命，而带领我往前走，知道在这个时候我该如何的，只能是定睛他，医生已经没有办法，那我只能是定睛依靠我的这位神。后来我就按期出发了，出发以后 然后很感恩，特别是先到山上去，在那边一些服侍，然后离开，从山上下来以后，我就进到城市，在青岛市。然后他们弟兄姊妹，那时候我的视力已经，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的视力已经是个稿子，是看不见了。那个，然后呢，就是弟兄姊妹就发现了。后来我讲完以后，那些弟兄姊妹在问我，他说：“师母啊，你现在讲到都不看稿子吗？完全是脱稿讲吗？”我说。我说我就很无聊，我说不是啊，我也想能够看一看，我说我还没有那么熟练，但是那个我是因为看不见，看不见，所以我没法看。但是呢很奇妙，当我看不见的时候怎么样，神看得见，是您在做工，他既然把我差派到这个讲台上，神必负他的责任，所以是您反而大大的做工。然后后来弟兄姊妹就很着急，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神管理我们的生命，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带来一场极大的搅动，一场 突如其来的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在我的身上。然后呢，神借着我再回到神的面前，转向神，神就让我怎么样带来进步。所以神的管理，第一是带来搅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搅动，第二呢是神的管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是进步。当我把它作为一个神赐给我的礼物来坦然接受的时候，我就一切都释怀了。当时很多的包括我的弟弟很生气，说要去找那个医生去，那个这是一个不正常，确实是那个医生的失误。然后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陪我去过，那些弟兄姊妹他们说他们要发到网上，我说千万别，他们说要去找医生，我说千万别，我都把他们给拦下了，不要不要，神，我说神都知道，看后面事情发展。然后到了青岛，结果弟兄姊妹就发现这个问题，他们真的行动很快，立刻紧急就带我去到青岛，找到青岛的医院的看了主，也是专家，眼科的专家，立刻就发现了我的双眼两个眼睛的眼底黄斑水肿，而且很严重，而且很严重。幸好，其实我特别感谢神，所以神不是。虽然可能情况很严重，但是神并没有让我落到一个最坏的结果。而且那医生，然后呢，我就感受到神的同在，是借着这些弟兄姊妹的爱。你知道当时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我就享受到那种被团宠的感觉。结果那一刹那间，到了中午的时候，好几个同工，各个教会的同工都赶在一起了，他们来为我的眼睛来商量讨论。结果他们说，南京那么大的医院手术做成这个样子，我们不相信青岛的医院，赶快联系北京的医生。所以他们有人给我，有人在订票，有人在订酒店，有人在联系北京的医生。然后有一个姊妹当场当天中午决定就订了当天的票，立刻赶往北京，因为跟北京联系好了。第二天就有一个咱们组列的一个姊妹，她也是眼科的一个副主任，她找到了她的老师，第二天是她老师的门诊，去看她老师的门诊。当天那个姊妹陪我去的那个姊妹，她家四个孩子的妈妈，最小的孩子还在幼儿园，她只打个电话，只来及给她的丈夫打个电话，孩子你接了啊，我还没接孩子呢，孩子你接了，就带着我奔向北京。然后当天晚上12:30赶到北京，那个主力的那个姊妹12:30赶到酒店来看我，因为她要先了解我的详细的情况，第二天跟她的老师来汇报。然后紧跟着在北京第二天看了主任，他们当时的结果就是让我有点很吃惊。他说他们是怀疑，因为两个眼睛都是出现眼底黄斑水肿，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说这是因此，不管是青岛的医生还是北京的医生，他们一个共同的看法就认为给我所用的这个晶体是和我本人的这个眼睛是不符合的，所以他们需要调出我手术以前的所有的检查，他们在怀疑我手术以前所有的检查是不是有发生什么问题，而且那个有可能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如果我的眼底水肿问题不解决的话，可能会导致眼睛瞎掉， 而且会眼底水肿，如果是跟我的晶体有关的话，会随时复发，会随时复发，反复的发作。所以他们已经告诉我了，这个所有的预后结果都告诉我了，那么我就必须要做第二次的置换手术，把这个晶体拿出来。下面怎么做，他们说现在不知道，要经过检查，但是现在还不能做，因为先解决眼底水肿的问题。因此紧跟着看完主任的第二天，他们立刻给我安排了在那个医院里面住下来，给我做了眼睛里面打了针，打了一种专门治疗眼底水肿的针。所以说当天打完针以后，我两个眼睛被蒙着带回青岛，因为在北京没法得到很好的休息和护理，所以他们又把我拖回青岛。当时他们真是南京的弟兄姊妹也是很感恩，因为他们要看我手术以前的检查，要看我手术当中的手术的过程，他们的有姊妹专门到医院奔跑为我去病案室去寻找这些资料，然后发给他们。所以后来这件事情，你看这件事情就是通过这个事情看到神借着这些弟兄姊妹对我的爱，对我的关心，让我享受到神的同在，享受到神借着这些弟兄姊妹给我所带来的爱。所以后来回到青岛以后，这个针效果很好，一周以后水肿开始慢慢的消失，在青岛做检查，然后我的眼睛视力从 0.2， 那时候已经是 0.2 都不到了， 0.1 多一点，然后恢复到 0.4， 然后再隔一个礼拜再去，然后到了 0.4 0.5 这样子，就很明显的已经在开始恢复。然后那个北京的那个医生他很负责任，他是要求我们在两周以后，就是一个月，我想开始，对，让我们要再回去做一个检查，三周要再回去，再回他那里去做一个检查，来判断要不要做第二次手术。他说，如果要做第二次手术，要快，还不能晚，要晚的话就没法做了，那个晶体和里面的眼睛的组织粘连了，你再把它拿出来就很难了，造成的伤害会更大。所以后来我就本来不想去，但是青岛的弟兄姊妹不行，必须去，所以那个姊妹又陪我又去了一趟北京。所以你看，这就是神的管理，神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经历这样的一场思想预料不到的事情，但是很感恩神，他不但知道，而且他在掌管这一切。然后这次去看，我在这之前我就先做好了检查，然后拿去在北京看医生就比较简单，就不要等着做检查了。做了检查以后医生很满意，他说好，现在就不急着开刀，观察三个月，我现在在观察期，三个月之间你的眼底水肿不再复发了，就说明稳定住了，然后的眼底慢慢的恢复。但是我的视力现在和他们当初做手术之前医生所预判的目标还是相差很多，他们预判应该能达到 1.0， 当然 1.5 是不可能，我也没有想过会到 1.5， 1.0 到 1.2 之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当然没有达到，但是已经到了 0.5 了，所以我已经很感恩了。所以前面的到底如何，坦率地说我现在已经并不放在心上了，所以特别的感恩。然后去看了那个医生，那个有一个医生，这次回来以后，他们又带我，弟兄姊妹又带我去找了省中医院的医生，省中医院的那个主任看了以后都觉得不可思议，两个眼睛出现眼底黄斑水肿，他说这是万分之一的万分之一都没有过，他说他们都没见过，如果一个眼睛出现可能是手术的并发症，怎么会两个眼睛都出现，他认为是万分之一的，他用了这么一个形容词。那个姊妹跟我说，他们告诉那个姊妹万分之一的万分之一都没有过的，但是这是神给我的礼物。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带来进步，给我的生命让我更进一步来享受神的同在，在这个神的在我们的生命管理当中也带来神同在的荣耀的彰显。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刚才读的这几节经文，我们来看在旧约神是如何管理他的百姓，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来在 生命当中成长，怎么样带领他的百姓真的成为一个君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好，我们都知道创世纪是记载神的拣选、呼召和应许，着重是后裔和立约的故事。然后呢，出埃及记紧连着创世纪，后面的这几卷书呢，就是在记载着神把他们从出埃及领出来以后，然后怎么样来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让带领他们到出埃及，在西乃山立约，颁布律法、诫命、典章，并且和他们立约，和他在他们中建立会幕，组织百姓来敬拜神，并且支派开始组织起来了，组织了支派，然后漂流旷野，直到摩亚平原，摩西在那里离开世界结束。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读的这个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那也是摩西在他生命最后的几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那里面就是已经到了迦南地的外面了，可以看见迦南美地了。摩西在这个时候着重在第二代以色列百姓的教导，这里面有前传，有回顾，有对他们的提醒。所以我们来看他们在这个里面，这个刚才我们读到的是摩西对他们的教导。我们来看他们离开埃及，然后到离开埃及到了西乃山，然后离开西乃山，这当中是很重要的一段时间，因为在这一段时间神和他们立约，向他们颁布讲的那个诫命典章，建立会幕，组织支派，并且建立敬拜，让他们知道该如何敬拜神。我们看因此这时间用了多少的时间呢？我们看见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第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第二年二月二十号，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安站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所以他们在西乃山上那边大概用了多少时间？多少时间？差不多一年之久的时间，对不对？差不多一年之久的时间。所以说你想想看，一年多的时间足够一些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人开始怎么样熟悉了，开始适应了，而且他们又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是一个蒙福的，也是神所允许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就在这个时候，当他们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一个生活，从陶炉变成君尊的祭司，从以埃及的奴隶而转变成为神国神的子民，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转变，也是多么大的一个享受。所以他们在这里面，当然他们也有犯错的时候，但是他们是一个比较安逸的，比较舒适的，再也不用去做苦工了。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就在这个时候，当他们已经完全适应这个地方的时候，突然神的话临到他们。申命记一章六节，我刚才读到，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我想如果是神在征求他们意见的话，你们有多少人想要离开这个地方跟着我往前走呢？你们觉得会有多少人？没有人会愿意。我相信安逸稳定平稳的生活是人的本性，人都不喜欢漂泊不定，人希望一个安定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生活。所以这是一个违背神的百姓，突然神就跟他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我相信如果是我们在那儿，我们会跟神说，神说不够啊，我们没住够，我们没有住够，你为什么说我们住够了呢？但神有他的主权。所以我们看见在西乃山，为什么他们会那样的享受在那儿的生活呢？因为我们在西乃山，他们领受了神的律法、会幕的建造，他们懂得了如何来敬拜神，他们也知道了如何的来在神的面前来一个有一些什么样的敬拜的仪式。在那里面他们看见神的荣耀从会幕当中发出来，他们特别 经历了和神的同在，神的享受。在那个时间里面，以色列民他们也犯过罪，他们造金牛犊，他们犯了大罪，借着神的审判，也借着神怜悯的慈爱挽回，他们知道了自己的本相，他们知道了自己的本相，也经历了神的怜悯慈爱。所以说这是在这样的时刻，所以他们当然是愿意享受这样的一种光景。在西乃山，他们呢也知道了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不是一个目的，神的目的是什么？要借着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里在第二次是摩西之约，在这个山上又和借着和摩西所立的约，要使得这个百姓成为什么？一个特殊的一个立约的民族，不再是一些外邦人了，他们要成为一个和神有建立一个特殊的关系，他们要成为属神的百姓，他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是属神的百姓，成为一个立约和神立约的一个民族。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语经中的一本那里说，祭司之国，圣洁之邦。所以说这是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地的一个目的。所以以色列的人他们明白了这一点，他们和神的关系开始建立了，要在万民当中为神做见证，从陶炉变成一个君尊的祭司，这是何等宝贵，何等蒙福的一个地位，何等蒙福的一个地位。但是如何持守神子民的身份，如何能够在万邦中做神的见证呢？就不是一些道理，不是一些诫命律例就可以让他们能够做成的，需要神介入在他们的当中，去管理他们，去引领他们，然后让他们的生命成长成熟，他们才能够成为神在万民当中的一个见证人，将神的名传扬出去。所以以色列人百姓已经经历了西乃山上一切的美好，全新的一切，他们已经熟悉了这样的生活，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所以说他们肯定开始有各个小家，开始有自己的打算，有自己的安排，他们该做些什么呢？他们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打算和安排。可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神的话突然临到他们，神的话突然临到他们，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对于这些住在启示蒙福山上的以色列的百姓来说，这句话太突然了，也让他们很惊讶，也让他们措手不及，把他们打得一个完全的是措手不及，惊慌失措。因为他们当神的话一下来，它意味着什么？他们立刻要拔营，立刻要收拾行李，立刻要放下一切所熟悉的东西，甚至要放下一切带不走的东西，就要割舍掉，要放下一切，要离开这个地方。所有他们自己的个人的计划安排打算怎么样，通通要打碎，通通要打碎，神要让他们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何等的一场搅动，这就是神的管理，这就是神的管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借着一些人事物来搅动我们的生命，而且这样的一些搅动，很多时候的搅动是我们所不喜欢的，但是无论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神的命令一下来，我们必须绝对的无条件的毫无疑问的顺服。神不必征求我们的意见，他不必来和我们讨价还价，一声令下，他就能够把我们原来的生活弄得天翻地覆。无论是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圣工等等，可能都会出现突然意料不到的一些事情的发生。神会把我们家中一个亲爱的人提走，神可能会在我们当中突然遇到对方配偶的背叛， 突然遇到孩子的叛逆，突然遇到在同工当中可能会遇到突然的一些，甚至于莫名其妙的，可能有些同工亲密的同工突然的离开，突然的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事情，一些误解，一些抵挡，甚至是诽谤，或者会领到我们一些，或者是弟兄姊妹的一些离开，这些事情往往可能会使得我们措手不及，我们惊慌失措，我们甚至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一个牧者在美国，他跟我们就说到他的经历，他和一个给他做翻译的人，因为那个要需要中文和英文的翻译，和你知道这个翻译的配答是非常要有默契的，不容易的，非常要有默契的。结果和他一直做了多年的一个配答的翻译配答的一个同工，在那个礼拜六的晚上给他打一个电话，他说：张牧师，对不起，从明天开始我不再是你的同工，我将离开这个教会，你另外再找人。一个电话令我们的这位牧师一下子措手不及，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就问了句：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那个同工在电话说：不说了，我不想说，我们希望我们也不再见面。好了，就这么走了，就这么走了，不知道任何的原因。然后他就因此，这位牧师晚上临时去找另外的同工给他的第二天做翻译。这件事情一过就是14年的时间，就是14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位张牧师告诉我们，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反复的在审查自己的问题，到底是不是我有哪方面就不对，有什么问题的发生，不断的审查自己，而且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来悔改，在神的面前，而且当他也求神来介入这件事情，而且慢慢的他在神的里面，他这件事情对他的伤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他就完全的是为那位离开的同工祝福，为那位同工祷告，为那位同工献上祝福，再没有抱怨，没有怨言，更没有怨恨，只是为那位亲爱的弟兄，他仍然称他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同工，为他献上不断的祷告。直到14年以后，有一天这位同工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解开了这个谜，告诉他原来当初是一场误会，一场误会，所以那个弟兄跟他深深的道歉，然后他们又和好。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一些事情，但是借着这个事情你知道吗，是两位牧者都在他们的生命都在成长，都在长进，而且神也真的介入在这个事情当中。所以说在当这样的一些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所以说让神管理我们的生命不是一句空话。神怎么管理我们的生命呢？就是首先是搅动我们的生命，他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神的搅动，我们就一定就是停止不前，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不会长进，不进则退，带来的结果就是有可能会反而会失败，反而会失败。所以我们看见他在这场的一个搅动当中，神的百姓他们在经历了这个搅动，而且他们呢也顺服了这样的一个搅动。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神的管理，这是一个事实，只要我们是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把我们放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愿意去爱主，我们愿意成为这地上的见证人，我们愿意活出神国子民的样式，那么神一定会搅动你和我的生命。除非我们不想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其实神的搅动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份极美的礼物，说明什么？说明他看重我们，说明他知道我们已经预备好了等待他的搅 动，并且回应他的搅动，在 搅动当中他带来生命的成长。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这里所描述的基督徒的品格，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宴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客门就立刻给他开门，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系上腰带就是什么？随时行动。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应当预备我们的心，随时准备迎接神的搅动。否则的话，我们在搅动当中，我们就会有抱怨，我们就会有怨恨，甚至会有苦读，可能我们就会过不去，可能我们就会落入到软弱失败的光景。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系上腰带就说有要有，你系上腰带就说明你随时准备行动，袍子卷起来了，腰带系起来了，我随时准备迎接主人回来，客门的声音我立刻给他开门。所以我们随时要等候神给我们的搅动，随时预备好迎接神所带来的搅动。当然这里最后是迎接主的再来，但是在主再来之前，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神一定是不断的在搅动我们的生命。无论他呼召我们去受苦，还是呼召我们去服侍，还是叫我们去等候忍耐，这都是神给我们带来的搅动。所以说一旦这些搅动临到的时候，可能会把我们的把我们之间的一些关系会打破，会把我们的一些盼望给打破，可能会把我们的一些喜乐会打破，可能会把我们的一些计划会打碎，都有可能，甚至于可能会把我们一些感情，我们在乎的一些人，可能通通的可能给我们拿去。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在学习成长，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在学习成长。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的时候往往我们会突然发现，当这样一些像狂风暴雨一样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惊慌失措，我们会发现我们好像站在黑暗当中，我们不知道如何往前走，我们不知道如何，我们的前面的路在哪儿。就是借着这样的环境，神在塑造我们的生命，他在管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紧紧的转向他。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搅动，我们看见神造就了许许多多信心的伟人。我心灵得安宁这首诗歌是我最喜欢的诗歌之一。但是你知道这个作者他经历了多少吗？他经历了芝加哥的一场大火，他的家产被烧毁，然后他的一个独生的儿子4岁的时候因为生病突然的夭折，然后紧跟着因着他要去帮助穆迪在英国有一个布道会，他要在那里，他要去帮助他一起服侍那个布道会。他的妻子带着4个女儿随后出发，没有和他一起同行。结果呢，在那个他平安的在英国，但是他的妻子带着4个女儿在往英国走的游轮上面，游轮相撞，4个女儿丧生在海中。所以妻子给他发去个电报，仅我生还，仅我生还。后来在英国夫妻两个相见面在一起以后，在回来的途中，在经过他的女儿丧生在大海的那海面上的时候，他看着那个滚滚浪涛，他的心里面许多的感慨，有许多的眼泪，许多的伤痛，但是突然一首诗歌从他的里面涌流出来，我心灵得安宁。无论何环境，我蒙神引领，我都蒙神引领，所以我心灵得安宁。所以他相信无论是什么环境，都是神都知道，神在掌管，神都许可，因为知道是蒙神的引领，所以我的心灵才能够得安宁。所以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的他的生活，很多人，我听到不少基督徒，幸好我不是亚伯拉罕， 把他的独生的儿子献上，幸好我不是亚伯拉罕。可是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那是多大的一个神的祝福啊，极大的事业，也是极大的祝福。当亚伯拉罕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不再一样了，所有的我的或者是属我的都没有了，我的或者是属我的都不存在了，一切的一切都是属神的，无论是我还是我的，我所拥有的这一切都完全是属神的了。你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你看他的生活，他的那个信仰的生活是多么的宝贝。他每到一处，他是一个，他知道自己是客旅，所以他是跟着神往前走的。每到一处，他就支搭帐篷，支搭帐篷为了自己的居住，在支搭帐篷的同时建立祭坛，一座帐篷一座祭坛。祭坛是代表他和神的关系，和神有如此亲密关系的人，神更要在他的生命当中去搅动他，让他的生命与神的关系更亲密，让他的生命再迈上更高的一个境地，成为美好的见证人。这就是神的管理在人的生命当中带来搅动，神的管理在人的生命中带来进步。我们看见这里第七节，当神，我们刚才读过了，不再读了。当神搅动他的子民时，他不但心中有一个最终的旨意，他也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他在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要迈向迦南美地，那是属神的应许之地。所以他们要从西乃山要出来，要往迦南美地走去，进到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美地，所以我们不想动，我们觉得现在就很好了，我们的眼光很短浅，我们的眼光也很肤浅，我们现在我已经很满足了，眼下的生活安然平顺，我就很满足了。但是神说不够，不是，这不是你们的地方，我要带你们到我的地方，所以神要带领我们。所以说，因此我们看见这是神在这里带领我们，搅动我们，他有一个最终的旨意，也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把我们带到他的应许之地去。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既然神带领我们到他的应许之地，我们基督徒往往会有一个错觉，我们总以为当我们爱主的时候，我们就会平顺，我们会顺利，我们希望我们一切的顺利，凡事顺利，我们希望我们一切都能够平平安安的，没有任何的一些突发的意外，谁不希望呢？但是神却要借着一些意外来搅动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带来进步。但是这个进步的路程不一定是愉悦的。想一想看，弟兄姊妹，摩西他是怎么说到那次离开何烈山的经历呢？他说，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的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利亚。大而可畏的旷野，成长的旅程要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神的百姓经历了无数无数的事情。我们看见有神给赐给他们的食物，但是也有他们的对神的背叛，有苦水变甜水，有铜蛇被举起，神的名被高举，神的救赎临到他们。但是同时他们也经历了在那个旷野当中所经历的一些艰难险阻，他们还要不断的要遇到敌人，不断的要打仗，不断的要征战， 要面临到没有食物没有水，在这样一些困境之下，他们如何来顺服神的搅动，然后他们的生命就能够带来成长，就能带来成长。所以说我们看见这恰恰就是神在试验我们。前几天我的一个学生，一个年轻的孩子，22岁的一个女孩子， 给我打个电话，他告诉我他家中遇到极大的事情，他的爸妈妈让他出来，是一个和邻居的一些纠纷问题已经闹到那个法庭上面去了，他的爸妈妈不想让他受到伤害，为了保护这个女儿就让他离开，他住在外面，但是他住在外面他很难过，他觉得他已经22岁了，他说我祷告，为什么我不能够还在逃避呢，我不能够去帮助我的爸爸和妈妈呢，所以他遇到很多是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他为此很难过，他说他告诉我让我最难过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我每一天我拼命的在祷告，他说旭光妈妈，我的神一直在沉默，我的神一直在沉默，他说了说了就哭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这时我就告诉他，孩子回去，回去必须面对这个事情，你不能逃避。我说图图啊，图图你已经长大了，你是属神的孩子，你必须面对这个现实，而不是逃避这个现实，回去陪伴你的妈爸爸和妈妈，寻求从法律的层面上面寻求保护，而不是凭着你们自己的血气去解决这个问题，而现在相信神必定介入到你们的这个当中去。前天他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很感恩，他说旭光妈妈，我经历到神的同在了，我的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家里的事情基本上解决了，所以我特别的感恩，这就是成长，你看见吧，这个我就想到了旭光妈妈，你告诉我们，她说我一直在说为什么是我，我就学会了，我就跟神说，神啊，我愿意在你的面前告诉你为什么不是我，让我经历这一切，你要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成长呢？你要让我在这个经历当中如何荣耀你的名，成为你的见证人呢？所以他勇敢地回去了，面对这一切，他的生命看着，所以他的这个，你前天给我的电话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好孩子长大了，慢慢地在成长，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神的这个在熬炼和试验当中，神引领我们迈向更高的境地和目标，而且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来带领我们的呢？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是申命记32:9-12那边的话，多么美的一幅图画，多么美的一幅图画，当神的百姓顺服神接受神的引领的时候，神没有不管他们，神在保护他们，可那些借着不同的环境，不一定是他们愿意的环境，不愿意是个舒服的环境，但是神在看顾他们保护他们，不会，神不会弃他们于不顾，没有一个会失落的，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所提到的神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什么是神的基业？就是神的百姓和儿女，我们是神的基业，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是神的儿女，何等的宝贝，我们这样的人，卑微不堪的人，因着神的救赎竟然成为神的基业，被神看为宝贵，被神看为像同人一样要保护我们，而且我们的神不但是保护我们，我们的神也是在训练我们，也是在训练我们，我们来看这一节，若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鹰的那个鸟巢是在高高的山崖之上的，然后呢小鹰长大了，母鹰就来搅动这个窝，为了什么？为了把这个小鹰给赶出去，小鹰赶出去它不会飞，他一赶出去面对这个空中，他必须得把双翅展开，但是他力气很脆弱，所以他就会往下落，但是母鹰始终没有离开他，一直在定睛观察到他，然后立刻去展开双翅，把这个雏鹰接在他们的背上面， 然后呢不停的一次一次的训练他们，渐渐的这些小鹰不害怕了。因为他们为什么不害怕了？因为知道他们的妈妈就在下面在接他们呢，他们不会掉下去的，有老鹰在接取他们，带着他们，让训练他们，让他们学会飞翔。老鹰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目标，就是飞向太阳。神的儿女的生命当中呢，也有一个目标，就是飞向神。如果我们愿意飞向我们的这位神，我们的这位神就会训练我们，训练我们，让我们学会如何的飞翔到他的怀抱里，如何的飞翔到他的隐秘之处，在那里去支取他的能力，去胜过神在我们生命中搅动当中所带来的一切的苦难，一切的忧伤，一切的伤痛，会让我们胜过这些环境。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享受在神里面的那个安息和平安。这就是神的训练，神当初如何的训练以色列的百姓，今天也会这样的来训练我们。这次我去一个山上，在他们那边有一个讲课，然后去的时候一个车，他们来接我，车上坐了五个人，一个弟兄和一个姊妹是夫妻两个，那个姊妹不停的在哭，他就跟我说，师母啊，为什么为什么不停的为什么？因为他29岁的独生儿子刚刚离开世界，所以他想不明白。他说，师母啊，我就这么一个孩子，我就问神，为什么我和我的丈夫在教会里面尽心的服侍，他说，他跟我讲，他说，师母，我们不断的在认罪悔改，我和我的丈夫不断的在想到底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不断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要临到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热心的服侍，我们全力以赴的在教会里面，我的孩子29岁，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孩子，他在教会里面 很好的服侍，在单位里面有很好的见证，我就这么一个孩子啊，为什么神要把他接走？为什么？我没法安慰这个母亲，没法安慰，因为我知道对于我一个刚刚今年刚刚失去母亲的一个人来说，我有很强烈的理解他的心，更何况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更加的不容易，所以我理解他，我不知道该如何的安慰他，我只能告诉他，我说，姊妹啊，我说我没法安慰你，我更不能用大道理告诉你要坚强，我知道你现在你无法坚强，我说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他在呢，他在呢，我说我当初，我说当我经历最大的我最爱的人要离开前的时候，一个传道人就给我这几个字，他在呢，他在呢。我说，姊妹啊，我只想告诉你，我们的神一直在你的身边，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我们的神和你一样的忧伤，他会和你一同的痛苦，他理解你的这种感受。这个姊妹后来，因为她不是，其实她不是班上的学生，弟兄是，因为弟兄不放心把这个妻子留在家里面，就把她 一起带到山上来学习。一个礼拜学习完以后，最后那个下午一个结束的一个回应的祷告，这个姊妹她每次上课都是坐在第一排，非常认真的在听，然后最后那天的下午的祷告，她竟然站起来做了一个祷告，神啊，我感谢你让我经历这一切，我谢谢你，虽然我还是很痛苦，但是我已经学会了。为什么我一直不停地在你面前抱怨，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现在我学会了，为什么不是我，这么些天来你一直在向我说话，这么些天来你一直在与我同在，你在告诉我为什么不是我，因为你要把我的生命带上一个更高的地方，你要让我更爱你，你要让我的生命能够为你有更加美好的见证。所以你看，从为什么是我 到最后一个转变成为什么不是我。当然我相信这个姊妹她还会伤痛，还会难过，但是我相信神会一步一步带领她往前飞翔，一定会。所以我一直在为他们祷告，一直在为他们祷告。下面三，神的管理在人生命中彰显他荣耀的同在，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指示你们所当行的路。多么的美丽，太宝贝了。我们光记得日夜间火柱，日间云柱，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他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弟兄姊妹，当我们肯顺服神的管理，跟着神往前走的时候，神在我们前面都经过了。今天无论在你的当中，我相信在我们的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落在一个神的特别的一个搅动当中，那么我告诉你，神在你的前面已经走过你今天所经历的这一切了，他经历过了，他走过了，他在你的前面走，并且要为你寻找安营的地方，用他的火柱云柱来引领你，来引领你。所以这是神的同在，多么的宝贝。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美丽更让我们感动的呢？当我们放弃了，当神的百姓启程了，放弃了自己的计划，顺服在神的里面的时候，神亲自为他们预备前面的每一寸的道路。我们的神多么好，我们的神多么好。当我们不顺从他的管理的时候，当我们不经历他的搅动的时候，我们没法体会到我们的神有多么的好。我的表姐，她46岁的儿子突然心梗过世，当她告诉我这个噩耗的时候，我就说，建华姐，你怎么过来的？我表姐对我说，旭光妹妹啊，过不来，过不来，幸好有神，幸好有神。因为那个孩子，我看到他从小长大，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孩子。我也说幸好有神。母亲节，今年的母亲节是我第一次没有妈妈在的母亲节。那天是礼拜天，上聚会，下午在预备信息，突然一个强烈的思念在我的心里面，怎么样也挥之不去，因此我就放下了圣经，我就离开了。到哪儿去呢？我想找我的妈妈。我就独自，没告诉我弟弟，因为他们一定不会同意。我就独自去了墓地，独自去了墓地。那时候已经天已经晚了，4点多钟，我在妈妈的墓地旁边，我陪他坐了2个小时，然后我就摸着妈妈的名字，我说，妈妈真好，你现在和爸爸在一起了，妈妈真好，你现在和神在一起了。因此这个时候我知道妈妈已经不在这儿了，我抬头望天，那时候天已经慢慢的暗下来了，但是我知道神在那儿。我说，主啊，有你真好，妈妈在你那儿，你对妈妈的照顾保护比我对妈妈的照顾更好。我说，主啊，有你真好。在那个时候我特别特别的享受到有我们的神真好。妈妈不在那儿了，我摸着妈妈的名字，我跟神说，我说，主啊，妈妈不在这儿了，她在你的面前，她在你的怀里，主啊，你照顾她比我照顾更好。后来我回来了，完全的释然。所以你想，只有经历了神的搅动，然后我们才能够享受到神的同在，知道我们的这位神是多么的好，是多么的好。我们的神用他舍命流血的爱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因此神要管理我们， 神的管理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管理我们呢？因为他要把世界上各种的风俗偶像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拿走，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拿走，把一些罪恶的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从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拿走，所以他要带领我们走上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要经历许多的环境，经历许多的艰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当我们经历十字架的路，那是一条死，向极死，我们才能够向神活，我们才能向神活。所以说为着什么呢？为着要让我们能够彰显他的美德，彰显他的美德。今年的春节，妈妈今年1月15号被主接回天家，后来我弟弟和妹妹，我们几个人都不想在南京过年，弟弟和妹妹都想带我出去散心，我不想去。后来春节期间，我觉得我的各方面都很软弱，身心灵我都需要恢复。怎么如何恢复呢？首先是在灵里面恢复。所以春节期间我到了浙江，因为他们每一年的春节都有春节新春聚会，每一个教会是连续3天，从早上5点到晚上9点，然后另外一个教会又是从早上5点到晚上9点，只要你想参加，你这7天你都可以在聚会当中。所以我需要神的话语，我需要从神那里领受神的命令，所以我去了。在那里第二天，我是初1到初3，我参加的是初1到初3的聚会，他们为着我很感动，他们的那个聚会，他们已经为这个聚会祷告了一个礼拜了。大年30的晚上，他们全家在一起吃饭，5点钟吃晚饭。我就很奇怪，我说你们平时吃饭也那么早吗？因为我的妈妈吃晚饭的时间是5点钟，但是一般的人都不会5点钟吃晚饭的。我说你们平时吃饭也会这么早吗？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他们告诉我，不，6点钟有祷告，6点钟有祷告聚会。所以他们大年30的晚上仍然是在祷告当中度过。早晨5点钟开始是祷告，然后上午8点半，8点到9点也是祷告，然后9点开始正式的聚会，下午一直到晚上，一天3顿饭都是在教会吃。那天那个聚会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而且人数的众多超过了我的想象。他们说大约有6-700人，其实我估摸可能将近有1000人，因为你只要去晚了，你找不到位置坐，挤的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我感动的不是人数的众多，因为我参加过不少人数众多的聚会，我感动的是那样的一群，在春节期间别人都在吃喝玩乐的时候，他们因着羡慕神的话，因着和向渴慕在神面前敬拜而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说有老人拄着拐棍坐着轮椅的老人，有婴孩抱在手上的，在睡在摇篮里面的婴孩，他们第二层楼是儿童主日学，100多个孩子同时间在聚会，在敬拜，就在其实他们的这种渴望，就在那个礼拜二的晚上，大年初二的晚上，他们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恳求圣灵降临，恳求圣灵充满，从认罪悔改开始，第一步认罪悔改，第二步求神释放，无论我现在是在落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软弱、失败、迷惘等等。求神释放，拿去我心里所有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东西，然后第三步恳求圣灵充满我，然后第四步把自己奉献，再一次的奉献，不是第一次奉献，更新在神面前的奉献。那天晚上特别的感动，几个已经退下来的属灵的长辈，70-80岁属灵的长辈，台下在聚会跪在那里，台上的那几个属灵长辈跪在台上，举手为台下的会众一起祷告，悔改，悔改。圣灵大大的做工，就在那天晚上，神给了我话。因为当妈妈走了以后，我觉得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什么我可牵挂的了。12年的时间，我送别了3位我最亲爱的人。所以说没有什么，世界上面没有什么我可牵挂的了。弟弟妹妹都有他们的家，孩子们有他们的家，不需要 我在操心，再去伺候他们，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我多么渴盼也回到天家，去见我的主，也去见我的爱人妈妈和爸爸。所以我真曾经问过一些同工和弟兄姊妹，你们给我一个理由，你们也为我祷告，让我早点回家。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再继续再活着，而且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我值得我留恋的。后来他们就说啊，神的事工需要你啊。我说错，神的事工从来不需要人的帮助。我们今天能够服侍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神给我们的福分。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为神做什么，那就大错特错了。然后他们说啊，我们需要你啊。有些一些弟兄姊妹就抱着我，你姐啊，我们需要你啊。我说这不是一个好的借口，因为人不可能靠另外一个人而活着，除非靠神。所以没有一个人给我一个最好的答案。那天晚上神给了我一个完美的答案。就在那天晚上在恳求圣灵充满的时候，我觉得整个那种当天晚上的祷告的声音，就好像如果大水的那种浪涛声在那个会场里面。然后我突然神在跟我说还债，就两个字，但是我清楚是从神而来的，而且我立刻明白了，还债是还神大爱的债，还神大爱的债。我们当年我从美国回来20多年了，当初蒙神的呼召，那天上来的呼召领到我们，我们回来了，而且同时我也带走一个还债的一个心情。还什么债？福音的债。中国的基督徒，特别我的家里面蒙受西方宣教士许多的恩惠，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应当是向全世界还福音债的时候了。所以我也带着这样的一个渴望愿望还福音的债。但是那天晚上神给我两个字还债，我立刻明白了，不是还福音的债，是还神大爱的债。我想问，还福音的债和还神大爱的债有没有什么区别？有没有区别？有吧，有一点区别。还福音的债可能我们要，所以说我们不断的奔波，这20多年来我们不断的奔波所做的。还神大爱的债是心的问题，不是手的问题，不是手的问题，是心的问题。后来我当时跟神说，我说神啊，我说我亏欠你，我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然后就神在我说，孩子你是我的，我需要你。我说神啊，你需要我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是我需要你，你能需要做什么？你是我的，你是属我的，我需要你在地上成为我的见证人，我需要你在地上能够荣耀我的名，我需要你在地上能够活出我的样式。所以一下子那天晚上给我极大极大的一个神给我的这个答案是那样的完美，一下子激发了我心里面许许多多的一些感动。真的，我说神啊，赦免我，我确实我爱人比爱你更深，我爱我自己比爱你更深，求你赦免我，拿去我的一切，塑造我，雕刻我，让我余下的光阴仅仅单单的只为你而活。所以神给了我一个圆满的答案。今天我是一个欠债的人，所以我想如果这个债还不清，神还没到时候不会接我回到他的天家。当然我相信直到那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神给我们这个如此大的爱的债，我们就是用我们的一生一世也还不完。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尽心尽力了，余下的一切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会亲自为我们补上，他会亲自为我们补上。所以说我就知道了我该如何的去为他而活。所以说我的前面的然后紧跟着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我回应了神的这个答案，神就给我来了这么一场极大的搅动。后来所以说后来我在眼睛不好的时候，那个弟兄姊妹很担心，我反而一点不担心，我说没事儿，我说眼盲心不盲就够了，我说为我的心 灵祷告，眼盲心不盲，我说眼睛瞎了不能爱主吗？结果有一天我不能讲道，不能做工了，不能爱主吗？能。所以爱主不是手的事，不是脚的事，是心的事，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神的管理在人的生命中引起搅动，神的管理在人的生命中带来进步，神的管理在人的生命中彰显他的荣耀。虽然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肯在基督的里面从他那儿支取能力，我们那是一个安稳的藏身之处，靠着他的大能大力，我们就可以胜过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搅动给我们带来的任何的狂风暴雨，我们都可以胜过。巴不得我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神的搅动，并且说，神若搅动我，我仍然可以活在神的安息当中。巴不得我们能够回应神的搅动，我们应当把这样的提问，我怎样才能摆脱这一切呢？而换成我在这一切当中如何能够荣耀神呢？把为什么是我而换成为什么不是我。好，最后我再用一点时间再给大家有一个见证。我也很感动，在浙江，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姊妹，她一直是把我当妈妈来看待。一场疫情，他们家里面三个传道人，他的爸爸，包括他的那个弟媳妇，三个传道人，一家人非常的爱主，而且在奉献上面特别的慷慨，特别的就是当时神也特别的祝福他们。他们在浙江那边有他们自己的企业，做得很大，建了几个工厂，并且把工厂建到乌鲁木齐，因为他们是对外的一个贸易，对外的一个。结果呢，一场疫情一来，整个全部关闭，没有一个订单，因为他们全部是对外的，他们国内没有任何的产业，没有任何的那个产品。结果呢，你知道当时他们负债是1.5亿，负债1.5亿。这个姊妹说当时他们几乎要崩溃，他就不停地在祷告，他也告诉我，神永远在沉默，神没有给他们任何的回答，没有给他任何的回应和解释。他的丈夫呢，他的丈夫也信主，但是因为属灵的光景不够，就开始学会了酗酒醉酒，然后就忘记了这一切。但是后来他起来了，他的爸爸就带着他们，孩子啊，这正是神试验我们生命的时候，这正是神来让我们交出一个，给我们一个功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这场考试当中交出一份完美的答案呢？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呢？因此我们要祷告亲近神，借着亲近神。结果然后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你知道这个姊妹吗？我特别宝贝的一位姊妹，她说我特别的感谢神，她永远是感谢，她永远是感恩。她就跟我说，然后她说她很感恩神，就在那样一个艰难的境况之下，竟然能够把她的几个小厂，现在只保留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厂，有几个小厂都能够出手把它卖掉，还清了一部分的债务，把他现在仍然是负债8000万，还剩8000万。但是这姊妹她告诉我说什么呢？好像这件事情与我无关了。她说我们现在厂里面只能生产一点点的东西，因为从外对外再转向对外很难，他们也很大，转弯很难，他们现在只能生产一点点的东西。她说刚刚好补上这个8000万的利息，刚刚好补上8000万的利息，8000万还在。他说8000万还在，但是我的心里面说不出来的平安和喜乐，这件事情不再影响我的情绪，不再影响我的心情，不再影响我的任何的一切，好像这件事情与我无关了。我特别享受到神同在的那个经历，活在神安息当中的那份喜乐，多么好一个姊妹。这就是神的搅动给我们带来一个生命成长并且享受神同在的一个结果。巴不得我们都可以也能够这样对神说，巴不得你搅动我们， 让我们从中学到功课，使我们的生命成长能够享受你荣耀的同在。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一天我们把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是我，而改成为什么不是我的时候，那么我祝贺你，你已经顺服在神的管理当中，并且你的生命已经在成长成熟了。好，我们一起来看一首诗歌，回应诗歌。好，今天我们来起立。
因为神会 将得胜的意念放在你心中，你要展翅，因为神会把机会摆在你的面前，唯有他能够带领你飞越风暴，重新翱翔。
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谢谢你亲自介入我们的生命里，因为这个生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并且是用你的宝血，用你的你的死，在十字架上的死，又经历死而复活，将你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啊，你亲自管理我们的生命，主啊，谢谢你。我们真是巴不得对你说，主啊，我们欢迎你来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渴望你来管理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愿意接受你任何的搅动，我们迎接你的搅动，我们预备好自己在你的搅动中顺服你，从你那儿汲取能力，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搅动中让我们的生命在成长成熟，在你对我们生命的搅动中能够享受你荣耀的同在。主啊，帮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主啊，我们知道是你在引领我们，我们心里就享受那份安宁，那份喜乐和平安。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